人与人的接触啊，很频繁，很频繁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忍让的话，就能够化解很多的冲突。所以能忍让啊，就能化干戈怒气于无形。化干戈怒气于无形之中。俗话说的，忍一时啊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啊，海阔天空。其实在忍当中啊，我们已经在扩宽心量，就能做到啊，理服人啊，方无言，也会唤醒啊，对方的惭愧之心。因为毕竟啊，当人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比较情绪化，等他静下来了，就会觉得自己啊理屈，所以这一忍，忍出了自己的德行，也忍出了对方的惭愧，而且啊更保持了彼此的关系，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，这缘分都得来不易呀、啊，不要啊。多年的交情，可能一语寒心啊，结果温情怎么样？全消，那就不好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啊，言语忍，忿自泯，忿实难。一定啊，要忍住情绪，忍住脾气。这是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啊，除了要礼让，还要忍让，再来啊，还需要谦让，谦让。当我们懂得谦虚啊，别人就如沐春风。相反的啊，当我们有钱、有才华了，就得意洋洋，那这一股傲气啊，就会让身旁的亲友觉得怎么样？很有压力啊。你看我们小时候一些同学考完试啊，他考了很好的成绩，对着我们说，我回去都没有念书就考这样了，我回去念得半死都考得比你不好，然后你说我回去都在玩都没念书，这样的态度好不好？那不好。别人刚好失意，你要大谈你得意的事情，好，让人家怎么样？无地啊，自容，这个傲气啊，就压到人，这就会伤害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好的印象、好的关系啊。所以谦让也很重要，礼让、忍让，再来要谦让。谦让啊，能够替他人留余地。不要让人家感觉啊，矮你一截，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啊！除了能够啊，让人家好受之外，啊，当我们谦卑啊，就受教有地，就可以赢得很多长者啊，给我们提携，给我们指导。所以这个谦啊，益处很多。所以《易经》说牵挂六爻皆吉啊。所以当我们处处韬光养晦，处处啊给人家余地，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时时能替人啊设想的人。所以当我们从小就告诉孩子礼让，他会成为一个有分寸的人。告诉他要忍让，他就可以啊与人相处一团和气，不发生冲突。教他谦让，他就时时谦卑，懂得啊替人家着想，替人家留余地。所以呢，不要争， 争一定啊，从竞争到最后变什么？斗争，再来战争。所以让呢，能够赢得友谊；争啊，必然树立敌人。到最后啊，人生可能大半的精力啊，都耗在哪？怎么样去防止别人来伤害我？哇，那就累死人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个单元，亲人。亲人，亲是亲近，是学习的意思。亲近仁德之人，一个人的学问要有成就啊，有两个先决要素。一个啊是好老师，一个呢是好同学。好老师帮我们指路，把很重要的教诲啊告诉我们。好同学啊，能够彼此提携，互相提醒，能够善相劝，德皆见，能够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这样的态度啊，一定会赢得质量是见相亲。所以你看，人生的问题是不是《弟子规》都可以解决？所以你以后啊，面对刚好有朋友他要问你人生的问题，你要不要紧张？别紧张，一本《弟子规》保证你没有后顾之忧。相不相信？信心要足。那一天呢，就有人问了，那夫妻相处不好怎么办？你们现在是要帮助他来，夫妻相处不好怎么办？你要讲出来那个句子，他又不知道用什么哪一些观念来引导他化解夫妻的冲突。恩欲报，怨欲忘，就是都想怨才会在那里闹情绪嘛。都时时想着对方啊这一段时间的付出，这个气就去掉什么？大半嘛，将家人先问己嘛，不要一直要求别人嘛，那我自己又做了多少？言语忍，忿自泯嘛，亲有过啊，见使根啊，怡无色啊，讲话的时候那个脸色都那么难看呢，谁受得了？那一定冲突的嘛。好，所以当几句经文出来，他能够啊反省自己，慢慢啊这个难题就开始怎么样有解了。只要他不回到啊反省自己，保证这一题数学题怎么样无解。所以人生的道理啊，纲领啊，弟子规啊，包含在内。所以只要这弟子规一门深入，确实解行相应啊，会开智慧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师生关系当中，在同学关系当中，我们也要抓住善相劝，德皆见。那面对老师的态度呢，怎么样跟老师学习？父母呼啊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老师叫我们念的书，可不可以打折扣啊？不行啊！所以只要是老师的话，赶快去做，不可以拖延。这么一拖延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呢，老师难为啊，很怕跟学生哈结冤仇。看你呢意愿不高了，他会啊对你非常尊敬，以免怎么样？以免到时候得罪你。但是你假如依教奉行啊，那师长啊一定会啊尽心尽力教导。好，所以只要呢 我们把入则孝这个孝啊的态度来对待师长，哇，那我们的这个自信的善良啊就怎么样显发出来，我们的理智啊也可以快速建立。好，好，当我们对老师啊是至诚的孝心恭敬心，那我们自信的善良智慧啊很快就能啊开显出来。那中国啊最重要的两股精神啊就是孝道跟师道，而师道啊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。所谓夫孝德之本也，道德的根本啊在孝。那会孝顺父母的人，他一定希望啊成就自己，好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所以他对师长啊一定也会非常恭敬。那我们之前也提过亲师的合作，父母啊跟老师密切配合，就能够把孩子啊教得很好。那现在啊亲师配合的现况好不好？一来啊家长认知家庭重要，家庭教育重要性不足，然后又会觉得教孩子是谁的事啊，老师的事。那又由于啊比较溺爱小孩，所以在学校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比方说老师啊多骂了这个孩子，孩子回来呢也不知道怎么转述的，家长一听火冒啊三丈，去找谁啊？找老师还好是吧，还可以把实际状况搞清楚，直接找校长，就把事情搞得怎么样很复杂。因为校长也不在现场，而且老师可能当初啊也是要训斥你的孩子，也是希望啊导正他，可能他的初心啊也是为你的孩子好，你这个动作一做啊，可能校长还要给他面谈，让他这一个热忱怎么样都被浇熄了，影响了老师的一种心境啊。更麻烦的是影响了孩子对于啊老师的态度啊，而在学业当中啊是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当小孩看到父母动不动啊就可以去告老师，那他对老师会不会尊敬？那不可能。当老师不敢教啊，那孩子怎么可能会有德，怎么会有孝呢？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啊循环的。当然啊，我们为人师的也要啊反省反省，绝对不能啊去求小孩家长都要非常尊重我们，现在不能求了，因为师道啊也比较示威了，比较示威了。怎么说呢？就像啊我考上师范院校去教书，遇到很多朋友，第一句话问我什么？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有没有师道？怎么都没有一个人遇到我说啊你考上老师的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哦，那我听了一定法喜充满。哦，他又没有告诉我要解别人的惑，要先解自己的惑。哦，所以为人师要 继续学习，学为人师，要开智慧才行。哇，那我对于教书生涯一定怎么样？充满动力，而且不敢松懈。所以师道啊，也要靠我们老师啊，真正把它赢回来，不能去求了。所以在海口，很多老师啊，他都尽心尽力啊，去教导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弟子规》。有一个母亲啊，在这个跟家长的联系簿当中啊，用了"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"，用了三句非常感谢的话，感谢老师。那有一位家长，因为他是住在内地，所以呢，过年前夕啊，正准备啊，搭飞机回他的故乡，在这个机场，海口的机场，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孩子的老师，啊，他说：“刘老师，我们现在啊，全家要回内地过年，特地啊，向您辞行。”代表这个家长对老师怎么样？非常啊尊敬。请问这个非常尊敬是结果啊？原因在哪？在老师真心的付出啊，家长怎么样？可以感受得到。好，所以师道的尊严必须靠家长教孩子，也必须靠啊老师啊自己啊演好的榜样，让人家尊敬。而古代啊，确实为人师者啊都是安贫啊乐道，很受到啊社会大众的尊敬。而家长啊也确确实实啊能抓住机会啊教孩子，对老师恭敬，所以古代都有拜师啊之礼。父亲带着小孩，可能小孩才五六岁、七八岁，到老师上课的教室，父亲在前面，孩子啊在后面，先对孔老夫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因为啊，所有圣贤的教诲啊，五经通通是折中于孔老夫子，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完善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尊啊孔老夫子为至圣先师，所以先跟孔老夫子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拜完之后啊，老师上座，老师上座，然后父亲依然啊带着孩子给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小孩子五六岁，最尊敬的人是谁？父母啊，尤其父亲，父慈啊，父言母慈，对父亲都是非常敬畏啊。结果父亲对老师却这么样的恭敬啊，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，对老师一定是不敢啊怠慢，不敢造次，非常恭敬。所以虽然只是一个礼仪啊，三跪九叩啊，却已经把孩子学业的根基怎么样扎下去了，恭敬了。现在这个礼还有没有？就没有了。我当初啊，第一年当老师，刚好带一个班，带六年级，有一个奶奶啊，应该六七十岁，她的孙子啊，没有带作业本，老人家帮孙子拿来，连爬几楼啊？四层楼，爬得都有一点喘， 当然哈、哦，这老奶奶这么做对不对啊？不对啊，孙子都这么大了，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怎么样负责任，不然他很可能一辈子啊都学不到责任感。结果当我看到这一位长者，他头抬起来也看到我，马上啊跟我鞠了一个90度的鞠躬，他说：“蔡老师您好。”那一个躬鞠下去啊，我的心境都不一样了。这个老师两个字啊好不好扛啊？诸位知道我为什么有点驼背了吗？那个老长者这么一啊，老师好哦，责任啊重大，我们没有用心教人家的孩子，怎么对得起这么真诚的鞠躬？所以我突然体会到啊，古代在行拜师礼的时候，当孩子的父亲给老师行三跪九叩礼啊，请问这个老师的心里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什么样的感受？责任啊，人家这样对待我，假如没把人家的孩子教好啊，怎么对得起啊？所以就好像啊心上怎么样扛了块石头啊。等这些孩子真的有成就了，老师才怎么样，心里才有点啊安慰啊。所以啊这些老师坐在上面不是觉得哇很舒服啊，而是什么战战兢兢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。老师啊不只是啊念着要为人家的孩子家庭负责，还要为了承传中国文化的道统啊而不能断送在他的手上，所以这都是他念念的本分。所以中国的道统啊特别强调师承，师承。那什么是师承呢？这个值得我们啊好好来了解。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啊，他到台中啊去就教于他的老师李炳兰老师。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李老师啊对他说：“你要跟我学啊，有三个条件，你一定要啊遵守。你要遵守得了啊，我才能教你，才能教你。第一个，只能听老师一个人讲，只能听老师一个人讲。第二个，所有要看的书啊，要接触的东西，都要老师同意啊，才能看。第三点，李老师对他说：你以前所学的哈，我一概啊不承认。因为呢，我的师长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在帮人家讲课讲学了，结果他的老师说：你以前所学一概什么不承认。对内心怎么样？哇，我们来细细啊看看这三条规定，我们不要只看到啊这规定的严格，要看到规定所带来往后的影响，往后的利益，那我们就能够啊安下心来遵守。为什么第一个只能听老师一个人讲？因为啊当我们还没有契入真实学问呢，很可能会在枝末当中打转， 你接触的东西越多啊，到最后会摸不着头绪的。一个老师一条路，两个老师啊两条路，听三个老师啊三岔路，听四个老师呢十字街头。诸位朋友，您细细去看，去观察，我们身旁周围啊有非常多很喜欢看书的人，但是他看了三年五年，你有没有发觉他的思考啊很可能越来越啊混乱。比方说那一个外国的哪一个作家这样写，突然又说可是齁、哦、啊我又看了哪一本书，他的思想观念啊没有掌握啊道德的什么纲领啊。所以教之道贵以专，教跟学啊是一件事啊，所以学之道也要怎么样贵以专才行。所以啊假如是四个老师啊就变成十字街头了。而且啊当你学乱了，比方说你学三年学五年学乱了，再从头来学容不容易？可不啊容易了，可能啊还要再花好多年啊把错误的思想怎么样清除出去。所以择师不可不慎啊，选择老师要谨慎。所以从我们这几天的课程当中，诸位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慎与始的重要性啊？所以你有智慧才能帮你的孩子慎与始啊，你有智慧才能够让自己的决定啊不会再开始产生偏颇。所以老师开出来的第一个条件，好，为什么是除了他一个人的，其余的不能听？那是在保护啊学生的自见。第二个，所接触的书啊一定要老师同意啊，不然不可以看，那是对学生的爱护啊，让他的心啊专注不杂乱。因为专注啊才有定，定啊才能开智慧。所以第二个条件呢，所有的书呢要老师同意才能看，这个都是保护学生。第三点，以前所学啊一概不承认，这个用意在哪？用意在哪？所谓半瓶醋会怎么样响叮当啊，半吊子啊是最难学习。所以老师要他全部啊放下，把心中的东西啊倒空，用一个虚心谦卑的态度来受教，这样才能学得好。所以这三个条件呢，是很深远的意义。所以我的师长啊，他答应了，结果守了三个月啊，内心非常高兴，就跑去跟老师说，他说老师啊，这三个月当中啊，我已经感受到啊，因为守了这三条，心啊越来越清净，而清净心能生智慧，能生觉照。所以他跟老师说，我不止啊要守五年，我要再加一倍，要守多少？十年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要跟着古圣先贤学习的时候， 也一定啊，要做到啊这三个条件，不能啊再看一大堆啊杂书，一定要遵循着老路子走，不然就可能不听啊老人言，吃亏啊在眼前。好，那我们要找老师啊，要跟着老师好好学习。这个跟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是不是身体要跟？是什么？心要跟。老师能教一句啊，我们就要去落实一句。所以古代像孟夫子没有见过孔老夫子，但是孟夫子非常恭敬虔诚，拜谁为老师？拜孔夫子为师。所以啊，他的真诚恭敬心超越了什么？时空，所以学得相当的好，被尊为亚圣，仅次于孔夫子的圣人。那韩愈啊，这个司马迁啊，也以左丘明为师，非常恭敬的拜读他的左传。后来啊，也因为啊，深入了司马迁的这一些写作的功夫啊，那个司马迁也深入啊左丘明写文章的功夫啊，所以他也写出了旷世的巨作啊《史记》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我们能否啊跟圣贤人能够学得很好，最重要啊要好好啊提升自己这一个好学恭敬的心境，来对待经典，对待善友，对待善知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，谢谢。